马上呢就是双十了，那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说到双十呢，我想起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双十和台湾的关系啊，一直到一次在酒店集体旷工呢才了解清楚。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周末经常去酒店打工，我们呢没有办法在酒店做全职，都是挂在中介下面。有一年10月10号呢，碰巧遇上了新加坡台商宴请国民党的立委，几个立委呢在台上讲了几句他们对新加坡台商做的贡献啊，然后呢就开始唱歌，一首接一首。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台湾的一个文化呀，就是吃饭的时候呢 VIP 桌前面呢要放个卡拉 OK， 然后呢一群人按级别排队唱歌。在立委给我唱歌的过程中呢，一个中国的朋友找到了我，说我们走吧，今天这个工不能打。我呢还没搞明白啊，就看到中国的服务员都在退场。那我这个人是非常合群的，别人走那我就走。那出去了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原来双十呢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用蔡英文的话来说呢，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庆节。这个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罢工，哎，也不能说是罢工吧，未经申请的罢工那是违法的，我们呢这个叫因故旷工啊。这次旷工呢我印象深刻，结论呢就是鸡蛋呢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酒店呢是非常重视这些台湾客人的，那所以当天的服务员呢全部是华人，而本地人呢通常有收入更高的打工途径，那所以华人里大陆学生的比例很高。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本来应该是两个人看三桌，结果呢连经理们都亲自上桌了，一个人呢要管三桌不止。而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那所以酒店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酒店为了分散风险啊，再招待台湾客人的时候呢就降低了大陆学生的比例了。在分散风险这件事情上呢，国民党就做得非常好了。那前几天国民党党主席呢就可以看出，朱立伦呢说的是天然台正蓝啊，口技了得，反正我也是听不懂。江启臣呢强调了三民主义，卓伯源呢则是提九二共识，稍微回了点魂。张亚中呢最刚，说的呢就是中国国民党里的中国。一个党内选举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台独、中间派、统派全部摸了一遍头，最后正蓝朱立伦上台，意料之中啊。我小岛呢愿称朱立伦为岛内最强语言学家，预计台湾在统一之前呢将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彩斑斓的蓝。虽然说国民党玩中庸啊，人话鬼话全让他们说了一遍，但是呢我要说啊，他们呢还是少说了。那什么鬼正蓝啊，再正的正蓝你拦得过孙中山吗？1912年国庆日，孙中山撰文道，中国仍为整个之单一国家，且将永远如是也。语感断言，将来必有一伟大统一长久之中华民国出现，且民国现已存在矣。民进党咱们就不说了啊，就是人家党纲就是台独，真小人，没什么好骂的。那你中国国民党挂着孙中山的像，扭扭捏捏的讲台独或者独台，那就很恶心了。如果你不同意孙中山说的一个统一的中国，你完全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台独蓝教嘛。当然有人会说孙中山就是中华民国的牌坊，蒋总裁才是真正的把国民党发扬光大的人。那蒋总裁在台湾岛上每天想着的也是怎么反攻大陆呀，哪里有功夫跟你在国民党里搞内斗啊。蒋介石说的呢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虽然说现在这个一年的准备工作做得久了点，拖了70年，但是国民党怎么能就这么放弃呢？140,000,000大陆沦陷区人民还在翘首以盼呢啊，这时候你说不玩了？你不但要问问受了这么多年党国教育的深蓝，也要问问等了这么多年的大陆同胞吧。啊，别说心向党国的大陆同胞了，那就是小粉红战狼那也不能答应啊。那你他妈的欺负了我几十年，我好不容易长壮了，你跟我说弃赛？那这种时候哪个裁判敢答应，连裁判都一块打拳，你信不信？其实呢我也是有一个疑惑，我以前有一个印象，就是台湾其实相当强大，那一个台湾省的 GDP 呢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啊。这努尔哈赤、吴三桂什么的当年起兵的时候，那人口和经济肯定是不能和台湾比的。而且呢中国建国后还跟美国、越南、印度打过仗，那搞过世界闻名的文化大革命，还有外媒宣传了很多年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当年刚开始上 YouTube 的时候呢，我觉得中国就跟纸糊的一样啊，小拇指稍微捅一下就倒了。那怎么台湾领先大陆几十年，你别说收复外蒙古海参崴了，连个福建都没干下来呢？这我们就要往前讲了。其实以前我那期228的视频呢就已经大概的说过台湾早期的经济。那首先日本殖民时期呢，台湾就是一个原料输出地，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二战时呢也是被美国各种狂轰滥炸。日本人被赶跑之后呢，因为国共内战又接着被国民党压榨。所以当国民党带着200万人逃到岛上时呢，岛内的经济呢已经快要崩溃了。各位可以尝试搜索一下台湾1950年的 GDP 啊，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很可能呢因为太混乱，国民党自己呢都搞不清楚。1951年台湾的人均 GDP 呢是158美元，而中国大陆呢是55美元。看起来呢台湾的人均 GDP 呢是高一些，但是大陆呢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抗日战争加上国共内战，早就穷习惯了。但是台湾不一样。我找到了一篇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Frank Shaw 的论文，你一看这个信的拼写啊，就知道这个不是台湾人就是香港人。查了一下，这位教授本科呢是台大的， 那应该呢是台湾人五一。那我看了他的背景呢是研究经济的，那他的文章呢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他在他的台湾经济成长的国际比较的文章中提到，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呢才达到了1937年日本殖民时的生活水平。那台湾呢就属于富人乍穷啊，就很可怜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国民党逃到台湾岛上的时候，台湾人是个什么心情？我本来呢家里条件不错啊，被你这么个 loser 拉来打共产党，那不但把家产打没了，结果你他妈的还住进我家里鸠占鹊巢。所以呢，我认为国民党刚到台湾时，台湾人对国民党的恨呢，应该远超对共产党。如果我的想法有问题啊，就欢迎台湾的本土绿提出意见啊。那白兰兰不用说啥啊，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什么发言权啊。那再一个呢，就是美国这个时候看蒋介石不爽。那49年时，美国就专门接触过孙立人，希望孙立人掌管国民政府，结果呢被孙立人拒绝。蒋介石呢为了表示信任，还在1950年时任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但是呢在这之后花了大功夫把孙立人给搞垮了。而且呢我们前面的视频也说过，当时毛泽东在美国人眼里的形象呢是非常清新的，给台湾底金元送点面粉什么的还行，但是呢是不是要在国民党身上下重注，在美国内部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而共产党这边呢此时则是兵强马壮，士气正盛。毛泽东有一首诗大家可能听过啊，叫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简单点说呢，就是占了优势那还不得干死你。因此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礼拜，也就是10月15号，在解放军开国上将叶飞的带领下呢，发动了厦门战役，成功的击败了守岛国军。叶飞上将的生平很有意思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他是美属菲律宾人，他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人家庭，父亲呢是福建人，那所以叶飞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海外归国的高级将领。当时共产党这边呢有海战经验的将领非常的少，叶飞呢出生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加上呢又是福建人，肯定呢还是比一般的陆军将领更合适的。这时其实是收复台湾的好机会啊，因为不要说蒋介石，连共产党都不知道过了长江之后能打得这么快。解放军渡江之后呢根本就是摧枯拉朽，叶飞所在的三野呢几乎就是一路狂奔，敌人都没看到几个就来到了福建啊。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呢被分成了四部分，一部分呢在西南，一部分呢在海南岛，一部分呢在中越中缅边境，剩下的呢才在台湾。老蒋本来的打算呢是以台湾作为大后方，羽扇纶巾啊，指挥各部再跟共产党周旋一二，保住沿海几个省的。哪知道军队躺的实在是太快了，就后方直接就变前线了。那所以呢在叶飞打下厦门时，台湾岛上的正规军呢其实没有几个，那有的呢主要还是前几批先来台湾的达官贵人。相比于厦门呢，本来金门呢要好打得多，那厦门呢是大城，而且呢守将呢是老蒋嫡系汤恩伯。金门呢连个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都没有，守将呢也是杂牌李良荣的20000残兵，而叶飞的第10兵团啊正规军就有10几万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个人都会轻敌，但是叶飞呢也是有点过于轻敌了。本来开始的计划呢是28军攻打大金门，31军攻打小金门，结果船不够啊，那所以呢就让28军大小金门一起打。然而28军的特点呢是善守不善攻，那也就是说呢这是要让坦克打输出。更搞的呢是28军军长呢此时在上海治病，政委呢在福州治理地方，参谋长呢也不在，军中最大的呢是副军长萧峰。28军提交的作战计划也因为叶飞处理地方事务太忙，那没有看直接就批准了。反观国民党这边就不一样了啊，首先汤恩伯守厦门时呢是在船上守的，压根儿呢就没打算好好打，但是这回呢汤恩伯上岛了，这就是蒋介石的态度啊。其次呢李良荣平时看起来是个孬孬的老好人啊，这一波呢也是雄起了。蒋介石在丢掉厦门后问李良荣能不能守住金门，李良荣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随后呢他把能够出海的轮船全部炸毁，当然他炸船到底是自己不想跑呢还是不想让汤恩伯跑呢咱们就不知道了啊。总之呢这一波国民党的官呢不会逃在兵的前面了。另外呢在叶飞预料之外的是呢，胡琏的12兵团呢在离开潮汕之后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增援金门，而叶飞兵团的情报部门的判断是胡琏兵团在海上徘徊。那国民党党史呢用12个字评价胡琏，爱财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那战斗过程呢我就不赘述了，那所有的条件都已经陈列出来了，结果呢其实就已经没有变数了。那第一批登陆的解放军呢用肉身对抗飞机坦克机枪的阻击，登陆船只全部被毁，共军紧急动员船只增援，只搜集到了4个连兵力的船只，最后呢只有10个排到达金门。按照共产党的记录呢一共9000人登岛，3900人被俘，其余呢全部阵亡。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呢5175人被俘，3873人阵亡。这场战役的胜利呢可以说是救了仅剩一口气的国民党。首先呢是替国民党争取了时间，让更多的军力呢得以从容地进入台湾岛。其次呢是极大地提振了国民党的士气。哦，原来共产党也是可以被打败的。要知道共产党从成军以来，哪怕是皖南事变都没有出现过全军覆没的情况。在陆地上呢解放军是绝对王者，即使兵力不够或者装备不行，那也可以敌进我退，敌入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但是海岛战不一样， 只要守方做好了准备，进攻方如果不能在瞬间投送足够的兵力和装备，下场呢就是被全歼，连跑都没地方跑。所以只要国民党能够保证制海权和制空权，那么共产党呢就非常难攻。我不是个什么军迷啊，每次看军事演习呢就爱看打炮，最喜欢看的呢是美国拿自己的军舰做全舰冲击实验。有时候大陆在福建那边做的登陆演习呢，我就觉得很无聊啊，弄几个登陆舰开到岸边，人跑出来一下，那么一点都不刺激。那也是后来跟朋友吹水的时候才知道啊，就要打台湾啊，这个比打什么炮都重要。那扯远了，就是来说第三点，那金门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金门呢离大陆非常的近，只要金门在手呢，在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前，那么国民党呢就进可攻退可守，十年陆军百年海军，共产党的海军建立呢还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国民党在此时好像也终于时来运转，1956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呢毕竟不是中国人啊，对中国的文化呢还不太了解，那看着毛泽东喊了几句斯大林万寿无疆，就错误的认为台湾战争和朝鲜战争一样都是苏联的全球战略。有关朝鲜战争或者抗美援朝的原因呢，我们以后来讲讲啊。我觉得中国呢是被苏联坑了，那因为美国把台湾和苏联联系上了，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一旦失去台湾再失去南韩，日本呢就会受到南北夹击，整个远东防御圈呢都有被破坏的风险。注意啊，这里其实没有解放军什么事啊，因为解放军没有海军啊。美国呢是觉得呢解放军打台湾呢是为了苏联，所以杜鲁门呢就赶紧派了第七舰队呢来保护台湾，并且呢对西太平洋海岛防御圈重新划线，把台湾呢纳入了进来，也就是后来中国人常说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紧接着呢1951年美国恢复了对国民党的美元，台湾岛上濒临崩溃的经济呢也得以缓解。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啊，天赐韩战，最应感谢上帝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使美国仗义抗共，不放弃远东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谈反攻大陆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解放军入朝之前，蒋介石呢就提出愿意去朝鲜作战，原因嘛当然也很简单，当然不是为了韩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是想打完朝鲜呢看看能不能在东北呢搞块地盘。结果呢被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希逊强烈反对。那美国人呢也不傻嘛，艾希逊认为呢国民党的参战呢有可能会激怒共产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战。另外呢他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呢也没有信心，觉得他们都不一定打得过朝鲜啊。简单的说呢就是觉得国民党来了呢就是纯添乱，那我这边第七舰队要保护你不被解放军干死，你那边跑去朝鲜挑衅苏联和中国，那万一绳子断了怎么办。最终呢杜鲁门采纳了艾希逊的建议，没有让国民党入朝。后来呢麦克阿瑟玩脱了，又无视中国的警告，越过了三八线，想要全部占领朝鲜，解放军呢被迫参战。以前我就说过啊，毛泽东赌性是很大的，解放军刚一参战，美国人就发现他们面对的是30多万的精锐，后续还有大量的部队在向东北集结，随时准备入朝。而联合国军呢虽然装备精良啊，但是在朝鲜呢只有不到10万人。蒋委员长觉得他又行了，在这边各种做表情啊，让我上让我上。那麦克阿瑟呢也确实想让国民党上，可惜呢杜鲁门还是不同意。那除了怕中国继续增兵或者苏联出兵外呢，英国法国也强烈反对。他们的逻辑很清晰啊，说爹你还得在欧洲照顾我们呢，那苏联可是欧洲国家啊，为了外面的野儿子花太大的精力不值得呀。说到底呢美国当时的国策呢还是扶持欧洲压制苏联，亚洲这边呢只要局势不糜烂就行啊。麦克阿瑟和国民党的关系啊非常好，那被杜鲁门打枪之后呢非常生气，那于是公开把杜鲁门骂了一顿。那杜鲁门呢也不是软柿子，直接呢就把麦克阿瑟给撤了职。1952年5月克拉克走马上任，刚上台一看，哇靠，人手好像真的不够啊，确实需要国民党的炮灰，于是呢也向杜鲁门打了报告。新官上任，上官呢也总得要给点面子的，那克拉克以为完全没问题啊，在向杜鲁门报告的同时呢要求国民党军队做好准备随时开拔，结果杜鲁门呢再次拒绝。12月底艾森豪威尔就任新总统，克拉克重提国民党入朝的计划，不过艾森豪威尔呢也否决了。至此呢蒋介石彻底放弃了从朝鲜反攻大陆的计划。1953年5月在解放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后呢，两边呢其实也就已经息战了。今天呢不想花太多的功夫在朝鲜战争上啊，就先不多说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最大的得利者呢其实还是苏联。苏联人基本上就没有花费太多啊，靠着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牺牲，让美国在亚洲呢被极大的消耗了一波。也是为了安抚中国吧，1953年6月4号中苏签订了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海军造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收复台湾了。当中美在朝鲜扳手腕时，国民党呢其实也没有完全闲着。像麦克阿瑟这种对中国的强硬派啊，虽然不能从大事上改变美国的政策，但是小动作呢还是不少的。美国呢在台湾组建了一个西方公司，向台湾输入武器教官，又在浙江外海当时国民党还控制的岛屿上呢训练游击队，各种骚扰中国沿海。胡宗南呢还混了个浙江省省长座啊，虽然呢也就管几个岛。朝鲜战争一结束呢，虽然苏联援助的军舰还没好，中国呢就已经开始着手收复国民党还控制的一些小岛屿。 岛屿了。那有了之前夺岛的经验呢，加上大部分的岛屿呢离台湾还比较远，所以很快中国就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大部分小岛屿。美国一看情况不对啊，赶紧和国民党呢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里面中美的中啊指的是中华民国。不过这个条约呢其实只是保护台湾本岛。1955年美国的台湾决议案里呢没有把金门、马祖以及国民党还占着的一些小岛屿包括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现在不把金门、马祖这些地方的人当自己人的原因啊。美国人都不打算保护的人呢还算台湾人吗？其实美国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说蒋介石你就别玩了啊，把金门呢给回中国大陆，别整天想着反攻了，那我们呢就封你做台湾的草头王。1957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台湾呢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甚至威胁呢如果不撤就减少对台湾的援助。蒋委员长那可真是心急如焚，夜不能寐，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对岸的毛泽东同志伸出了援手。1958年8月23号中共发动了对金门的823炮战，就是远程打炮，不停的打。一方面呢是宣布两岸呢还在内战中，替蒋介石保住了反攻大陆的希望，另外呢也是要看看美国人的底线。结果美国的补给舰呢来是来了啊，但是人家呢就没进廖罗湾，也没上岸参战。共产党这边呢看见美国的军舰呢也不打，那两边这么默契啊，搞得跟几十年的老夫妻一样啊。不过呢紧接着美国也调来了航母进入台海，而且呢拿核武器威胁中国，那意思呢很明显，打打炮啊可以啊，进台湾呢不行。毛泽东这个人赌性很大，但是不疯啊。那其实呢他做事还是很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中共最好的结果呢就是台湾不独立。我这个不是猜测啊，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后的第二天呢就表示，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呢他就有借口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两岸就进入了很尴尬的阶段。共产党呢因为有美国的存在打不过去，美国呢又不想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共产党呢又怕国民党灰心不反共搞台独了，所以呢还得经常挑逗下国民党。那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有点类似啊，台小共呢也怕中共灰心，那经常三不五十的呢派国民党去勾引下啊，给点希望，就是怕共产党脑子一热桌子一掀直接就干了啊。啊，还是回反攻大陆这个话题啊。在这之后呢，国民党还是有点希望反攻大陆的。1958年之后呢，中国开始搞大跃进，民生物资非常匮乏，蒋介石又觉得他行了，但是呢架不住美国人觉得他不行。当时台湾呢就只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大陆呢有400万军队，好多呢都是跟美国人在朝鲜干过的。美国人知道共产党的战斗力啊，所以坚决不同意台湾反攻大陆。这个时候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从蒋介石的保护伞变成了紧箍咒啊，国民党要进攻大陆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但是美国人不同意啊。那所以蒋介石呢只能偷偷搞了个国光计划，别管他叫什么名字啊，反正呢就是要反攻大陆的计划。但是你秘密搞计划没有用啊，那最后还是得美国人帮忙。那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一样的困境，那没有兵力投送能力。老美为什么不同意呢？就光是后勤台湾就只能撑3个月，那玩到最后呢还是得美国出手。中国被打下来呢又不是美国的，为他人做嫁衣不划算啊。另外呢就是56年之后啊，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就在变差。61年呢周恩来在苏共20大时呢和苏联吵了一架，双方不欢而散。这时候美国巴不得中共跟苏联接着干啊，根本不希望台湾刺激到中共。那当然美国呢也怕台湾破罐子破摔，所以呢也不说不行，但是呢你要的登陆舰呢我都推迟给你，然后呢每周清点国军两栖登陆车的数量，直升机呢3天2头在营区上空侦察，联合演习时呢美军顾问团呢都要登上国军的军舰亲自指挥，让你蒋介石呢没办法来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那套啊。所以呢蒋介石只能靠自己。那于是呢发动了一个海威行动，他的计划呢是向大陆投送特种兵和特务，掀起大陆百姓的起义潮。结果呢最后的数据显示啊，从1961年到1965年向大陆投送了1800名精锐，1/3生还啊，零起义。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那蒋介石基本上就快绝望了，因此1965年呢成为国光计划模拟推演以及特种作战最多的一年。1965年8月6号在海军舰门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时呢，遭到解放军鱼雷艇的伏击，两舰均被击沉，近200名官军遇难。11月14号山海舰呢又被解放军的快艇击沉。这个时候呢蒋介石呢也终于愿意承认，不是国军不努力，奈何共匪太狡猾，共产党搞了几次大清洗，几年大跃进，和苏联翻脸，顺道的搞了搞海军，但是国军的海军已经搞不赢共匪了，这就很尴尬了。陆军十几年前就不是对手了，现在海军都玩不转了，那剩下几个飞机还有什么用啊？国光计划呢不过是废纸一张。1971年基辛格访华，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1972年国光作业室被裁撤。1975年蒋介石逝世。1979年中美建交，蒋经国呢也将反攻复国的口号变成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此 反攻大陆呢，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双十了，做个视频给大家，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呢，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去解救大陆的灾包。顺便呢，也给各位反贼朋友们科普一下，为什么台湾的民主呢没能收服大陆的刁民啊？不是不想，实在是不行。很多人可能有一个台湾很有钱的印象啊，实际上呢是蒋经国的功劳。那我可以毫不讳言的说，在蒋介石的治下，台湾人呢其实活得并不好。蒋介石呢其实没有花什么心思发展台湾的民生，每逢备战的时候呢，还会征临时国防特别税捐，那一收呢就是四分之一的收入。而且到了60年代，大部分的低阶士兵呢都是台湾本地人，人家凭什么为了你的富国梦抛头颅洒热血啊？因此有时候啊，蒋介石被泼漆或者砍脑袋呢，我也表示理解。那我怎么没见有人搞蒋经国呢？其实台湾的绿营啊，对蒋介石的认识呢是很清晰的，只是碍于需要中华民国的壳呢，有的话呢不能说得太明。而且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呢也是类似的情况，那既想要国民党的招牌，又不想承担国民党当年的罪业，也不想继续国民党的理念，还想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甚至梦想获得选举胜利啊！你想屁吃呢？有时候看国民党那些高官和名嘴骂民进党啊，真的是挺可悲的啊！民进党独裁绿共，那没错呀，台湾人都知道啊，但是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选民进党啊，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蒋介石不知道反攻大陆不可行吗？我觉得以他的见识啊，抗美援朝结束后就应该知道了。但是这么一岛的高官、大兵和百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团结他们呢？一样的啊，民进党不知道台独不可行，共产党无法战胜吗？当然知道了，但人家就是要把台独放在党纲上，然后天天骂共产党。那么请问百年大党中国国民党啊，你们打算用什么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呢？啊，又到双十了啊，国民党呢可别又只能讨论蔡英文说了几次中华民国、几次台湾啊，那请稍微给点心意吧。